蓝老师你好
啊，你好，
我们来聊蓝老师的这个建筑求学人生。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叫蓝志文，目前在中国科技大学建筑系任教。那这个就是我的母校，那也是我们那个金明先生的母校这样子。所以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就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
倍感亲切。好，其实我跟这个蓝学姐是同校话剧社，然后呢后来我毕业之后就进入职场。但是你毕业之后居然是一直念书，是不是？
对，应该是这样讲。对，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不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就会觉得说啊，那就去念书这样。
可是建筑本科不是一毕业就有很多建筑事务所要找吗？
对对对，不过那个就是也蛮有趣的，因为我那时候是念五专嘛。那五专那时候国中毕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要念高职或是念专科。
对，
然后后来我选专科真的是因为说高职念三年，可是专科你念五年的话你至少好像是念了一半的大学这样子。嘿，跟高职毕业比起来就不一样。
对，
那这是我第一个选择啊。第二个是想说啊，念比较多的话比较长的话专业的训练比较好，那我觉得这样找工作也比较方便。我那时候是这样子想，那我家人的对我的期待也这样子。因为我们家的人其实就是说没有，就是严格说起来没有大学毕业的。
那建筑是你自己选的吗？
我其实一开始不是念建筑，我念财税的。就是那个崇德楼一开始那栋。
所以你有转
科？转科。对，然后因为我在就是国中毕业的时候我不知道要 念哪一科嘛，那我其实很想要画画。然后我又想说我要念就是跟美工有关的。
是。
哎，那那时候就是高职的，高职那时候就是那个北市商有美工科。
对。
哎，其实我考高职的时候我的分数还不会很差。那我高中没有考上，北联没上。那再来就是那个时候五专就是会有地方念，可是五专就没有美工科啊，所以那时候就很犹豫啊。因为我想念五专，可是五专没有美工科的话我要念什么？那时候就问了家族的家族，我几乎全家族人都问，就我们家族的人没有人念建筑，所以他们只是说，对对对对，他们只是说女生好像念商比较好。我说好吧，那我就刚好那个什么中国工商啊，刚好有财税科。我选他也是因为说好，我不喜欢念商的话至少有工啊，就是说我还可以转，就是说校内转应该比校外转。
我们是中国工商。
对对对，是因为这样子
那个留伏笔啊，买
退。对对对对，就是在想要只要不喜欢的话校内转应该比较方便这样。
所以你这二年级就很自然就转过去了。
没有，也没有很自然。那时候一年级的时候就知道，还知道说啊，建筑科在干嘛。然后就发现他们都在画图。
是。
然后我就觉得，因为我小时候的梦想是要当漫画家。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看到要画图，我就觉得哇，建筑系。然后就觉得哎，我应该要去念建筑。然后还有就是，就看到那个学长姐，其实我不知道你们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建筑系土木系人看起来超霸气的？就是那种教官最喜欢找到麻烦的。你不觉得吗？
帮他们澄清是因为男生多，男生多就搞怪。
你的系没有男生很多吗？
也有啊，可是我们资讯电子资料处理科好像都大家都蛮内向，都喜欢一直打电脑。
哦，很宅是不是？
宅男型的，对。
哦，真的吗？哦，好好，反正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就是我们学长姐们啊，然后要拿那时候要拿平行尺嘛，然后要背着来学校，我就觉得
背着那话筒超帅啊。
对，我觉得好帅，我就觉得说那个时候这个要一定我要念这个系这样子，因为可以画图啊。第二个是我很喜欢霸气的感觉。第三个我真的觉得是个性啊，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大而化之。然后那个念那个财税的话，你要连一块钱什么都要记，我就觉得啊，我送你了。
所以你转过去有变班花吗？建筑科很少女生。
我本来
一个就可以当班花。
其实因为我们社团里面就有学姐嘛，
哦，
我们学姐也很漂亮。
是。
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应该不会当班花，就是一开始就知道美女就在那边，我怎么可能。所以说我去的时候就是没有想到当班花，因为那时候我们班其实就有几个很红的同学，那已经变成校花级的这样子。hey,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说我转过去会。对对对对，就是而且听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宜家宜室美女，还有什么什么什么，
哦，就很多外号就
对了。对对对，就是美女这样子。
那你去就只能靠成绩取胜。
我以亲切取胜。
那后来这几年念的怎么样？就是在中国工商这段时间，
念就我，因为我那时候要补学分，因为是转科。
哦，对啊，因为
暑假
二年级比较累。
对对对，我寒暑假我印象中就是一直去学校，我印象中就一直去学校这样子。 说真的，建筑真的是一个不太容易的科系。
嗯嗯，
对，那我也就是说画图的话，其实画图就是一定要就是。也不是说一定要熬夜，但是说当江湖传说念建筑就要熬夜这样子、嗯、但我熬了几次我就发现我实在是太虚了、
哦、
那我就会变成说啊，其实你把你的时间规划好，你的东西还对对对、嗯、所以我就会变成说我比较我一方面我会认真念，我其实我从来没有翘课过、
嗯
欸、我没有翘课过的原因是因为我都坐第一排第一个，
嗯，
真情感动天地，这样也可以逼迫我不要睡着，
跟老师对望就对
对对对，而且、欸、这有用有用、欸、我后来我回学校面试的时候老师都认得我，他说你就是坐在第一排、那個、
印象深刻
对对对对对、
欸、所以这样子你念建筑科那几年都没有被当过，
没有被当过、嗯、而且我还帮其他同学就是说、嗯那个时候当小老师这样子，
是帮同学补习，
有点这样子，对啊、嗯、对啊。
好，那既然念得不错，那为什么你毕业没有先进入职场？
很幸运的我考上差大，就是那时候、嗯、其实对对、嗯、就是说我是在想说考看看嘛，因为我每次都啊试试看，我都会给自己一个机会试试看、嗯、啊，就也很幸运的考上差大，考上淡江，
是，
所以就是就没有去业界啦。
你差大是差大二还大三？
大三。
哦，是因为你们念六年。
对，因为我们没有没有，他有大二跟大三，就是淡江他有收大二跟大三。
哦、是，
那我选大三。好、哦，原因几个啊？第一个是那个报名的人不太，那相对是不多的这样啊。第二个是我觉得那个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的训练是有到位的，那就是去考看看这样。而且因为我啊，我想到好像还有个原因，就是说考大三。他有一科是要考英文，大二好像没有、
嗯、
那英文本来就是我的强项，语文能力是我的强项、
嗯、
所以就是策略下，然后就说第一个但是考的人比较少，第二个是他有考英文的话，那当然是
你的优势、啊、
对 对, 對、嗯、就是优势在那边这样子、
嗯、
对啊，所以后来就中国工商毕业
幸运的再
去又去念书这样子、嗯、又去念书真的是因为说我就考上了这样子，
是，
对啊，然后就是这样子，
然后大学毕业够了吧，结果
结果
又念硕士
对，这个时候我就很想问一下那个基明学弟，你那时候对我的印象是什么？
不爱念书
我有看起来不爱念书吗？
就感觉不是很会念书的人
哦，
还是建筑系只要很会画画就好了，不一定要会念书
可是那我问你，那佩莹学姐你会觉得她看起来就是又会念书，然后又对对，就是好学生那一种的，
对对，他是乖乖牌那种。
对啊，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形象，因为我发现我常常给人的感觉就是很爱玩那一种的。
是，
哎，那是我想要，其实我分数也没有很差、啊，就是不是第一名啦、啊，我好像没有得过第一名这样子。
嗯，
对，那但是我也没有从来没有就是说我都一直还在前十名。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你穿着打扮一直很中性，所以就感觉。很爱玩那种，那爱玩自然就不爱念书嘛，对不对？
欸，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跟我很要好的朋友功课都很好、欸
欸、
对，就是说你会是什么气质，你通常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人，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不知道为什么跟我很要好的朋友功课都不错，那我觉得多少我们就会、嗯、就是我也没有特别想要就是说、欸、我一定要交什么样的朋友、嗯、可是我觉得那些朋友就说我们就说他们因为在他们也比较用功，那我们同温层嘛，那分享的知识也会就会是大部分是这样，反而是很奇怪，我其实很想交那个很会玩的朋友，可是很会玩的朋友
都不想交你，
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反而觉得我看起来不像是他们的那个，就是我看起来不像玩咖、啊、这样子，
嗯，
就这样子，对啊，那我觉得可能是外向活泼跟玩咖还是有一点点距离这样子，
所以多年后你证明你真的是会念书的人，对不对？
我不敢说我会念书，但是我证明了一件事情，我觉得你想做什么事情啊，坚持就是，
是
真的坚持就是，而且你真的很喜欢哦，我觉得你很喜欢的话真的任何人都阻止不了你、欸、那因为我是后来我本来是念建筑本来它就是一个很就是在大学的时候都是你都要念嘛，
嗯，
那是我是后来就是说我后来我觉得我很喜欢历史，那也是因为我后来去那个时候中研院工作的时候、嗯、然后才发现说哎、欸、我其实还蛮喜欢历史这个部分，
对
对，然后很巧就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其实那时候台湾的建筑业很糟， 那时候真的很糟。我还记得我专科在念的时候啊，那时候业界啊是那种跑到，我听说是跑到学校来抢学长姐去工作。
哦，缺工啊？
对，很缺工。可是到那个就是我们五专毕业后来那几年，
民国八十三年，
对对对，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台湾的经济很差
啊，就从78年股市万点掉下来。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们那个什么，其实那时候我们建筑业很不景气，真的很不景气，薪水比我们专科的那个价钱还要低。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那还要念吗？就是说还要走建筑吗？那时候就是我就开始这样子在想说啊，那要不要换另外跑道？说真的，所以那时候我会去中研院，也是因为我很喜欢画图，然后我很喜欢去一些想要去安全点、安静的地方。
嗯嗯。
因为我其实我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我第一个工作其实是去旅行社。对，我真的去当业务。然后因为我很想出国，我家里其实经济状况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很想出国，我就觉得说
利用工作的机会接触。
对对对。可是去了以后我发现这不太是我要的。因为我觉得你即使是出国，可是你还是在工作，你其实你没有办法 relax， 你知道吗？
对。
而且我发现一件事，说我觉得台湾人有个特质啊，特质就是说他觉得他花钱了，他就要你服务到底。那你如果说团员二十几个人每个人都要你服务到底的时候啊，其实很累，那你就不是在玩了。
就人家讲台湾刁民
有一些，但不是每一个，
少数了，
少数。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就觉得说，那个旅行社，其实我旅行社只有待5个月。
嗯，
我听说如果说你待6个月的话，半年你就可以去考什么领队执照。可是我真的就是觉得我好不喜欢，就是好，我觉得这个很不，这个工作内容很有趣，可是我觉得跟我的个性不太像这样子。然后所以说我几乎是没有到半年我就走了。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心很累，很想换一个安静的地方，所以我那时候去中研院。他们刚好就是要找那种会古物的绘图这样子。
所以你懂建筑，然后又去中研院接触历史，最后就变成古迹。对对，
算是这样。我觉得去中研院算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前面的启发，
就转折点。
就是说，因为在大学的时候你都要学嘛，那你只是隐隐约约知道说你可能对什么比较有兴趣，可是那个时候还不确定说是不是真的要走那个部分。因为台湾那时候历史理论，或者说那时候还没有文化部，那时候古迹保存这个部分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说那个意识还没有抬头。真的那时候那个就是古迹保存这个部分的话，就是那个什么文件会啊，就是非常不是很高的层级哦，在
他的位阶，
位阶不是很高的时候，能够使力的那个很少。所以说那时候我知道我对历史很有兴趣，可是我实在找不到什么着力点这样子。然后后来中间还想说要去考教育研究所，没考上。然后呢，考哲学研究所也没考上。结果呢，那个什么建筑研究所就考上，然后我就觉得一定是命运的。
而且成大，那成大门槛不是就很高？
是真的有努力去念。因为我在那之前我家人也跟我说啊，不然你去考建筑师执照。那时候就是说啊，你又这样子那个什么很晃，然后又方向又很不确定的话，不然去考建筑师执照。那所以我也很认真的去补习班待了快一年准备建筑师。然后同时间就是说我有考建筑师，那我也有去考研究所。然后但建筑师就差一点点就没考上，但是研究所都考上了。所以其实是有花一年的时间在认真准备对对对，就是考试这样子。那个成大的那个史论组，然后我考上的时候我超高兴，我真的超高兴了。真的就是因为真的成大是建筑人的那个梦想，知道吗？对我来说，后来到这个现在我这个阶段，我会觉得说任何一个念书的阶段，我觉得它都是一个逗点，它不是句点，知道吗？就是说你念完以后你还是要面对那个就业的事情，还有你的生涯规划。对
哦，就是不管考上或去就业，都会有永远都会有下一步，就对。
对啊对啊，就是你一定要去想这件事。那还我很高兴我念到史论，这就是说，而且在成大的话我得到的那个养分真的是不一样。然后就是说认识的，其实我现在那些学长姐学弟妹啊，现在我就是说我现在还在走古迹界嘛，古迹文化资产保存。那现在成大的那个学长姐学弟妹，其实我们都 都是还是有联络，然后会一起办活动啊，然后只要是古迹或文化资产保存类的活动，我们都会互相支援。我甚至有些课我就找他们来演讲什么的。我觉得你在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可能念的最后一个科系或念后一个学校，非常的有可能会是一个你未来你在职场上。为什么基民笑了一下呢？
就是念的最后科系可能就变一辈子的工作。
也不是工作，就是说那个时候它是你最纯的资源。因为那些因为大家都还在念书的时候。
哦，你讲的是同班同学的那些情谊就对。
对对对对，或者说因为那时候你念那个科系基本上你以后就会是通常啊，就是说你即使要怎么跑太远，但是因为我发现我问几个朋友啊，他们如果说要找例如说 partner， 就是说他开业的时候要找 partner 的话，要的话找家人，要的话是找同学，
找当时的同学资源，就对，
类似这样。我看到会是这样啊，但还是会有人说同学还是当同学就好。
有些同学还是会尔虞我诈，对
对对对。但我就觉得说，但是就是说很多人在需要找一些资源的时候，通常还是会从这个同学啊，或者说家人那个部分去找这样。
好，我们终于要聊到重点了。重点是你到德国去念，对不对？什么叫做纪念物保存呢、啊？
纪念物保存哦，它其实就是文化资产保存啊。对啊，那个为什么叫纪念物？是因为说在德文里面，德文的那个 Denkmal，Denk 就是英文的 think 或是 memory。那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要跟人家说我念文化资产保存，那人家想到了英文，英文就会是什么 heritage 或者 cultural heritage， 就是文化资产。但是我念那个科系啊，它叫 heritage conservation， 那英文是这样，是在 德文的话它叫 Denkmal 就是我刚刚讲的记忆然后纪念。那一个东西当它有记忆，它有故事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想要保存它嘛。这个杯子或者什么，当它开始跟你产生感情的时候，你就会舍不得丢掉它，因为它已经跟你的感情是有连结的。
对，难怪老人家都有囤物症，因为看起来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可能都跟他的记忆有情感连结，所以他舍不得丢。可是你为什么会选德国、啊？像你又要增加德语的能力。
我选德国是因为应该说我本来之前有讲嘛，就是家里的那个什么，家里没有办法负担我出国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一直对出国这件事有一个期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很确定我要出国念书。尤其是我到中研院的时候，看到那些学术界的那个很厉害的人，几乎多少多少多少都有出国进修那样子的经历，所以我就觉得说当我要到他们那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要这个条件。所以就是说一个是我很想出国念书，第二个是对我们来说那些中研院或者说故宫的那些人是我努力的对象，所以我就会觉得一定要出国念书，
就环境刺激你。
对的，环境刺激我。那本来就对外文很有兴趣，所以我其实我一开始是想要念法文，其实想要到法国念书，就是刚好机缘，就是我在成大念研究所的时候啊，刚好成大有个外文系，那外文系它就会有什么西语组、德语组什么什么组，然后因为研究所的课本来就不没有很多嘛，我就每个组都去听法语组。我听法语组是因为说我不想忘记我的法文嘛。那西语组、德语组真的是好玩这样子。日语我就没去了，因为连门都进不去，太多人了。
冷门的才有位置让你坐。
对对对对对，那种欧语系的都有位置坐进去。然后那个什么日语系的话，老师看你是门都打不开的那个爆多这样子。
是听一听之后，你就发现你对德语蛮有兴趣。
对啊，对啊，对我觉得学德语哈，就是我觉得比较有成就感。当然还有就是说，因为我知道德那个什么欧洲的学费呀、相对跟那个英语系国家的话，真的是不会那么的高。然后德国的话呢，他的学费更低，低到就是觉得那个时候是真的是，你的收入不管怎样，你都是可以是可以负担的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啊，这样子，那我当然是选德文啊。一方面是语文的关系，因为语文哈，因为德文啊哈，它就是它字写出来你就念念就好了，每个音你都要发出来。可是法文不是，法文是它有些尾音你没有办法发，你不用发。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样子就 这样学起来，我会觉得说这样对我的听力来说会那个什么，就是比较吃力一点这样。
所以你的意思是德文看到的每个字节都要发音出来，就相对简单就对。
在发音上啊，但是它每个、每个语言它都有难的地方。但是当人家问我说，啊，德文是不是很难？我说，那你觉得中文难还是德文难？
中文难。
对，哎、欸，真的真的，它很难。那因为我们看那个那些英文啊、法文啊，我们至少看字拼字就好了。
对对。
可是中文的话，你看到字你还不知道它什么
意思，看字拼不出来，
你拼不出来，你拼不出来，
而且还有很多奇怪的字。
对对对对对，
而且还有成语，还有诗词。
对对对，其实它是不容易的。那我会用这个方法鼓励人家说啊，你都这么难的语言你都会了，那你为什么不去学个外文？
嗯，
那当然，我对外文本来就很有兴趣。那我选德文真的是比较就是现实的考量啦。那就是经济的因素，还有就是语言的因素，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我学德文真的比较有成就感。那我后来成大毕业以后，我到台北还是继续在那个德国文化中心、歌德中心在那里继续学，然后就有一群战友，嘿，我们那一群人就是打算要到德国念书
发展的人是吧？
都不错，就是有几个、有几个就是去德国念书，然后就是也在或是就直接就在德国工作、然后甚至有在德国就当那个什么那个就是。柏林的那个时候代表处的外交官
是
也有，所以说我觉得我会鼓励我的学生哦多多学外语，因为语文可以把你带到很远的地方，而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你看不到的那个境界。
嗯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在那个时候德文学习里面的一个乐趣。
那你一开始去德国有给自己定一个时间压力吗？就是几年赶快念完博士回来工作
哦，
还是你已经存了很多钱无所谓？
没有没有我那时候有了一个男朋友，
德国人，
然后当然不是啊，是台湾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我有跟他说我要出国念书，他说好、他可以，他就哦理解这样。所以可是我渐渐的感觉到他其实没有很支持这件事情、所以呢当我在准备文件啊准备出国的资料的时候我都没有跟他说，因为我觉得他会生气，那我为什么要跟他讲到不高兴的事情这样子。然后后来那个什么，后来我还是要跟他说嘛，说哎、我要去德国，然后他就非常不高兴，他就说啊，那你多久会回来？我说应该不会超过一年吧，因为也没有很有钱啊，因为我那时候我还记得我工作的时候我存了一些些的钱啊，结果买了一台电脑以后啊，就只剩下一半，就没有很多，我就那时候算一算，我就算，我觉得我在那里待半年就
花光
了，优渥的待半年，所以呢。我去的时候啊，我去的时候那个什么，我还是希望他来嘛。那个什么，那所以就是，也给他一些小礼物，希望说他也可以来德国看我这样子。那后来我到德国以后呢，就是我个性真的是很容易交到朋友，我是个很容易交到朋友的，
就玩开了，
没有玩开了，就是说认识一些朋友，跟他们说啊，我经济有一些困难什么，他说有一些打工的机会啊，
帮你找财源，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因为你在那里念书，那德国不是那个什么，你拿学生签证的话，他可以允许你某个时间内是可以打工的，
是有弹性，
对对对，就是一个时间以内啊，不管你是来念书或不是来工作，
就给你一个时间比例。
对对对，然后你在那里就打工，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找到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也是那个那时候叫国科会啊，现在还是叫国科会的一个在那个波昂的办事处的一个攻读的机会这样子，那个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嘛，那因为有找到工作，那你的经济就真的就完全不用担心了，
所以你就待很久。
对，然后就本来从半年变一年，
男朋友是分手了，
变十二年啊！对对对，就分手了。
哦，你待十二年了，后来就在那边工作好。
我没有工作，我应该说打工啦，在那里就是进那时候打工，加上有时候就是有些机会可以申请奖学金这样子，然后还有就是中间还会有申请留学贷款，然后这样子、不同的裁员方式，但真的很不行的话就跟家人要钱了，家人也不会不给你啊，只是说他们会觉得说啊，我钱给你了赶快回来这样的一个。
所以你博士念十二年了？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那里一开始是语文班差不多半年，然后之后的话我又念了一个硕士
哦，
因为我们老师
第二个硕士，
对对对，所以我有两个硕士。那我们老师，因为我德国的老师觉得你在台湾的训练跟德国训练是不一样的， 哎，我那时候心里很不舒服，我想我是来念博士的、后来我觉得我很高兴念这两年，我一开始是很抗拒，我超烦的，我就觉得说我已经有硕士，为什么我要浪费这两年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在这里的训练啊，让我就是一方面是我更了解德国的训练在干嘛，然后一方面是觉得就知道，我后来就我的硕士论文就写成一本书。那一本书的话，其实那个什么，现在还有在买，是一个德文的书，然后再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什么嘉义的那个水仙宫，好，用那个嘉义的水仙宫当案例，然后用德国的方式，去做那个什么建筑物的检测、建筑物的那个就是调查这样子，还有一些修复建议这样子，哎，然后这本书是德文的，哎。
那你当时就是用德文写还是用中文写？
中文然后再转德文，然后我的德文是有我的，我有个运气很好，我念硕士念完的时候刚好有个教我们那个古迹保存法、文化资产保存法的老师，法学老师，然后他说他可以帮我看德文这样子。
哦，所以你先写中文，再自己翻成德文，再请专门的老师
再帮我看，对对对，再看一遍，所以那个德文的内容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为什么会选嘉义那个水仙宫？是有什么地缘？
是我们老师喜欢，我们的德国老师他刚好有安置在那边。
哦，那你那时候不是台湾要常常来回跑，不然怎么行？
对啊，我几乎有半年都在嘉义，就待在嘉义这样子。那因为我们那时候那个老师他有一个应该算是他的合作伙伴，或是他的博士班学生，我不确定。那时候有跟台南艺术大学，台南艺术大学有合作。他的德国学生，德国的应该是那时候应该算是博士班学生，然后有在那个台南艺术大学
合作
、所以说，然后他其中有一个案子就是那个什么嘉义那个水仙宫，因为那个水仙宫是好像是国定古迹，他的壁画还有彩绘都是原来的这样子，是这样。那当然，因为他们做那种彩绘的什么，就不会很了解台湾的庙的那个文化跟内涵是什么这样子，所以我们老师。就是说找我，他一开始就看到我知道我是台湾来的，就马上就收我当他的硕士班的学生。哎，他就是说，哎，他就是刚好有案子在台湾，然后希望我可以讲，可以写那个建筑文化这个部分。
是，
哎，然后我说很高兴，说我那一本啊，我个人觉得我算是第一本德文的台湾建筑史的介绍，这样
巅峰代表作。
对对对对对。Amazon 有可以去买哦，但不便宜，就是。
所以它就真的是一个论文书啊，所以一般人看不懂吧？
如果你对台湾的建筑史有一点概念的时候，你会看那一本，其实不会很难，因为我的图比我的字还多。
Oh, okay.
就是建筑类的书，这样就是图，因为我们都是用图去解释一件事情、因为讲了老半天，还不如一张图还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子。
好，
对、
后来念完博士，你就有先在那边工作吗？
算有。我那时候是有想说，就是对我是真的有想说在那里找工作，是认真的有想要找工作。那后来，我工作，因为我有在那个房地产公司工作一小段时间。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有一种很，就是又开始又有一种心里有一种问号，就心里很多问号。我想说，我在台湾。就是说工作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有选择工作是去念书？就是因为说我希望有不一样的人生跟不一样的眼界。
对。
可是我在德国啊，我也念完以后，我又回到那个什么两米的房那个什么空间里面，然后再做跟台湾一样的事情，只是你的语文不一样。
就是又被德国的办公环境困住，就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就是好像你念到最后，你还是要回到那样子的一个，我知道要工作，可是我觉得工作可以有很多类型。然后那个时候我做了以后啊，我会觉得我的身体已经要告诉我说，
抗拒，
好累哦、那个心是很累的。我几乎是我可以，因为德国又很冷嘛，所以我可以这样，而且我又不容易流汗，我可以这样一套衣服穿一个礼拜这样子，然后去上班都没人理我。
因为不流汗就没有味道，
对对对，那我就会觉得说，你已经对于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对于那个什么想要去那里玩这件事，你一点想象都没有。我的周末只想睡觉而已，
你就变行尸走肉。
对对，我觉得我已经行尸
工具了。
哎，那我就心里就在想，哎，那哎，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一些让我觉得有活力的事。
那就离职啊。
我的离职是因为说我后来就是选择那个时候刚好有个机缘，又机缘，因为我在德国认识到很多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那就有巴西的朋友，那巴西就跟我说，他刚好有认识到建筑系的老师，然后建筑系的老师刚好他就在那个时候现代建筑保存的那个协会里面是那时候的理事长，那他就写一个推荐函给我，然后就让我去那边去他的那个研究室，然后去就是当他的助理这样子，然后工作一下，那我就很快乐。我后来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学术的环境，那个老师他偶尔也会有演讲嘛，那我就会听啊，虽然葡萄牙文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是看图就好了。
哦，所以你又去巴西工作？
对对对，工作 一小段时间这样子。哦，
你就热衷在研究的环境。
我后来真的就觉得说我喜欢研究，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会让我的脑子一直都有新的东西来。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学术就是一个那个时候很封闭，没有，学术其实是一直在找新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环境。那所以呢，所以我们现在知道那些什么新科技啊或新的想法，说不定其实很多学者他说在三年前五年前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发表或这样的一个洞见了，只是说当时的台湾的社会还没有那样子一个环境，但是学者已经走在前面了。
哦，我懂。
对对对，那我就觉得说，哎，我还蛮喜欢那种就是看到趋势然后去发表，然后告诉大家，哎，有未来可能是怎么样的一个走法，这样
就是理论会先到。
对对，理论会比较前面，
然后实践是等着这个天时地利人和。
有时候这样，所以说会有很多很多理论，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它都真的就可以被实践，
需要时间了。好，最后就回到台湾了。最后还是要回到台湾，对不对？
对，
回到台湾就学术环境是不是自然就在学校教书？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我觉得在学校教书算是我的人生经验里面除了当翻译以外，翻译算是我工作最久的一个工作模式，然后还有就是现在就当老师，那目前也是我最喜欢而且我觉得我也愿意做下去的一个就是学术跟教学。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很喜欢跟人的我觉得人的工作，我觉得跟人有互动的时候啊，因为人都会一直改变，因为是学生嘛，每个 generation 又不一样，
对，
那他都会有带一些新的东西给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很像我最近又跟我学生学到一个什么超派，什么叫超派？他说就派
流行语。
Okay, 对对对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哎，在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跟学生也比较贴近，这样子。
就是教书是可以兼顾生活跟研究。两者兼顾，
对对，还有就
是
说他的，
还是可以随时做一些研究发表一些，
对对对，而且这 做研究发表的话，就是说尤其是 当国外你写的文章你丢到国外，国外也接受然后愿意让你去发表，那时候那个我觉得就很有成就感，
是，
而且去那里你又可以认识到更多国际的朋友，然后我又很喜欢跟外国人聊天，然后我就觉得说在那边的话你就是可以一直扩大你的，就是说我可以告诉人家我来自台湾，然后我的学校的中国科技大学，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外交，然后这是也算是一种国际影响力，这样子。
好，最后你这么多年的研究，你现在有特别关注台湾哪些国际议题？
有，我现在就是希望说能够跟德国有连结的东西，那我目前是以那个什么，就是台南安平的东兴洋行，为主，因为它还留存着。那还有另外一个是那个在大道城有以前有个德国领事馆，它已经毁了哈，它现在在那个有个在那个国中那个校区里面。哎，那我在研究这个东西的时候啊，一方面是就是说我希望能够看到台湾与德国的一些连结
、
这个连结哈，在研究它的时候不只是古迹的或者说历史的，还有就是国际关系的，那现在也渐渐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资料出土啊，德文的资料显现在台湾，就是台湾史的那个研究，国际关系史除了英国以外，其实德国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足迹，只是大家现在没有注意到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就是想要组一群，我们有几个人，我们想要组一个就是一个以德文史料为阅读的主体的一个群体，然后希望说可以让更多人看见台湾，然后用 德国的眼光看到当时的台湾是什么样子、
嗯、
跟我们未来在面对国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往哪个方向走，这样
表示你在德国念书这么多年你也是有一定的情感，
有啊，
所以你才会去找台湾跟德国的一些连结、哦、
对啊对啊，我觉得它是一个启发我很多很多思想法的一个地方，那我就会很建议朋友们如果有机会到国外的话玩也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可以待一年甚至去学他的语文的时候，你对于一个地方的感觉跟那个深化还有就是从别的文化看到你自己的文化的那个眼光眼界会是不一样的。
嗯、
欸、那我觉得做设计的人尤其是我们做设计的人我们必须要有不一样的眼光，因为我们想看不一样的东西，你的东西才会新才会有内涵这样。
既然你这么关注德国，那我们要不要聊一下乌俄战争德国的态度，为什么本来是很暧昧，就是他不是那么直接的坚定的一直这个援乌啊，是不是因为地缘的关系啊，他当初那个希特勒问题让他不太
没有没有没有不是因为德国其实他最重要的能源根据我之前的那个什么看一些资料、啊嗯、那是之前，那现在我比较没有再继续看下去、啊、因为比较不是我那个什么那个德国能源不是我的那个手背范围了，对，我比较是历史那个部分这样。之前的最主要能源来源是那个瓦斯，那个瓦斯
天然气、啊，
天然气，而且是从俄罗斯来的，
所以被掐住了，就对，
有一点这样子。哎、欸，那这是很重要，那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就变成说，当俄乌战争开始的时候啊，其实就会变成说，你要跟俄罗斯不好的话，那你是不是就要让那个什么德国人民？
受苦
就是说因为德国冬天很冷
哦，那就等于两难了、
啊、对，那很对啊，那后来所以说他们一直在发展一些替代能源，
对啊，那绿能发展很快啊，我们很多都是跟德国学习，
对对对，但是这个转折点啊，其实我因为我不久前才去德国啊，我真的有感觉就是很多物价都上涨了，
嗯，对、欸、
然后那个能源也上涨，还有就是现在罢工也非常的多，哎、欸，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转型，就是说一定要痛这样子，嘿，那当然大家都不希望有战争啊，如果可以跟资源比较多的一个国家建立很好的关系那很好，可是问题是如果对方的状态不是非常友善的时候，那我觉得还不如就是自己的地方先可以独立的，可以自己就是说先不要靠别人都可以自己撑起来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再去谈说再去靠别人我觉得会比较好，但是每个国家的那个状况不一样，因为德国自然资源不多，它其实是一个一直要很依赖进口的地方、哦、
所以它有它的困境，造成它的态度就没有办法太直接，
对，但是他们还是就是会变很两极啊，一个就是说在心理上是很支持那个乌克兰的，
对，
非常的支持，我去德国看到好几场那个支持乌克兰的那个会这样子，
嗯，
哎、欸，可是在官方的那个态度就会变得比较
保守哈、
保守或者说做表面，有时候我这样看我会觉得是做表面，
嗯
嗯，
好，最后难免回到本科啊，你对我们这个想念建筑的一些青年学生朋友给一些建议吧，像你算是一路念书做研究走到今天的。
我觉得念建筑其实是个很棒的这个学科，
嗯，
那因为齁大家都以为说念建筑只是盖房子，没有，念建筑它是一个关心人的生活的一个学科，而且啊你不只是关心人，因为未来 AI 的世代人大家会说人越来越不重要，没有，因为AI 永远都不会知道人的情绪跟人的需求在哪里，所以你学了这个东西的话，你不只懂技术，你会一些那个
人性，
你懂技术你也懂了一些人那 关心人的一个切入的方式、嗯、所以这是一个一直跟人在一起的一个学科、
嗯、
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念建筑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啊我那时候 我很喜欢画画，可是我选建筑是因为说我也怕画画
不能谋生，
对对对，不知道怎么谋生，可是建筑一定会让你
基本需求，
对对对对，你不管去哪里、嗯、你一定找得到工作，
对
对，那这个是很基本的，那之后你想要画很漂亮的型啊，你要办画展啊，像我一些朋友也换了跑道去开咖啡厅啊什么，可是咖啡厅也是他那个时候咖啡厅的内部的装潢都他自己来的，对啊、嗯、都他自己来，他就可以自己、嗯、就是说我觉得学建筑的人很厉害的地方是其实是一个很有想法但是也很有做法的人，
嗯，
那我会期待在这个建筑的训练当中 会很辛苦，因为要学的东西真的很多，可是你会发现你真的会比艺术专业的还要实际，可是你又比那些真的是那种理工科的人，你又更有人文的关怀这样子。嗯，
就两者兼顾哈，
对对对。
好，谢谢蓝老师，我们介绍你的建筑求学之路，谢谢。
好，谢谢，谢谢基明。